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我们讨论第23课，经文的范围是《民数记》21-36章。这个时候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他们到达了摩亚的平原。我想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到了尾声的时候，他们就是到了死海的东南边的摩亚地。当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扎营停顿，我想又是一段准备的日子了。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要进入迦南地了。不单只是民数记21-36章的记载以摩亚为背景，就是生命记的内容也是在这个地方宣讲和记录下来的。今天我们的讲授大纲分成五个段落，首先就是摩亚平原的事件，这是第一段，经文是从民数记21-25章。第二段呢，是重新再数点百姓的数目，他们现在数点的是新的一代，这是民数记26-27章的内容。第三呢，是重新叙述献祭了、节日了等等的律例，这个我们从前也看过，这一次呢在民数记的28-30章再重复的来叙述。第四段是征战的律例，民数记31章。第五是分迦南地的准备，民数记的32-36章。首先我们看这个段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摩亚的平原事件，这是民数记的21-25章。摩亚地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以色列百姓驻扎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讲述了一些故事，一方面讲到以色列百姓的失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透过巴兰给他们一些确据，还要给他们一些保证，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点。第一个保证，神透过这个摩亚地的经历给他们的，就是在21节开始，当百姓到达摩亚地的时候，第一个经历就是很兴奋的一个经历，他们战胜了亚摩利王还有巴山王，这是在摩亚地附近他们所经历的两个征战。当他们战胜这两个王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个保证说，你不要害怕，因为呢，我已经将他和他的众民，就是巴山王还有亚摩利王的百姓都交在你们的手中。不单只是将他们的百姓交在你们的手中，还要把他们的地都交在你们的手中。所以当百姓杀败他们以后，占了他们的地以后呢，这两个王的经历就成为日后所有征战的一种的保障，一个模式。神怎么样为他们征战，战胜了亚摩利王还有巴山王，神在以后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也要同样的为他们征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经历。第二个保证是很重要的，神给这个新生的一代重新再透过这个事件来认识到他们的地位。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在民数记的22-24章，他记录一个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巴兰的事件。这个事情发生在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平原。当时这个摩亚王巴勒，他两次派人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说这个以色列百姓非常多，那恐怕我们在他们面前会受他们的伤害，所以请巴兰呢去咒诅他，两次的去请巴兰。那我们看到在巴兰的经历里面，耶和华也三次的借着巴兰的祈声来拦阻巴兰去接受这么一个邀请。所以虽然巴兰面对巴勒的使臣的时候，他说我行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超过耶和华的规定，所以每一次邀请他都在神面前祷告，神就跟他说不要去。后来他再祷告，神说好吧，你既然要去就去吧。于是呢，巴兰就跟着这些使臣要去摩亚王那边，可是耶和华呢借着他的祈声就三次的拦阻巴兰，告诉他说不可以去。那巴兰在这个事件上面，他看到耶和华的显现的时候，他就跟耶和华说，我说什么话都不能够超越你所准许的，因此神就跟他说我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于是呢，巴兰就去了见巴勒。在23-24章有两章圣经记录巴兰的四首诗歌，就是巴兰去见到巴勒之后，巴勒跟他说你来这里帮助我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巴兰也跟他说我说什么话都不能够越过耶和华所准许的。因此当他每一次面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就开口说预言。那在民数记当中，这个预言呢就用四首诗歌的方式来记录下来。那在这个巴兰跟巴勒的事件里面，我们觉得至少有两方面需要解释的。第一就是巴兰的身份跟角色，第二就是四首诗歌当中对以色列人的预言究竟讲什么呢？首先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巴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是好先知还是坏先知。我想巴兰是一个坏先知没有错的了，因为神跟他说不要去，可是我们明显看到巴兰是为着贪图那些的利益，贪图那些的奖赏跟金银，他就去了。可是我们发觉在巴兰面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明说神的灵充满他，降在他身上，而且巴兰口里所出的话是神所要他讲的话。因此神好像就是透过巴兰这样一个被盗的先知，也讲出一些真理之言，讲出神对这个百姓的一个期盼。所以讲到巴兰的身份跟角色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神也用这么一个被盗的先知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在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里面都提到这个巴兰的时候，都讲到他是一个为利而贪图，以致他没有走在正路上面的这么一个先知。第二方面呢，就是四首诗歌当中对以色列人的预言了。那我们从诗中看到神给百姓的祝福，还有呢，从这个诗歌当中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预言，那是透过巴兰在预言的。若是你看圣经的时候，很多经文都提到说神透过他讲话，特别是22章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要咒诅以色列百姓，虽然巴勒叫你来咒诅他，可是你不要咒诅，因为呢神说那个名是蒙福之名。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以色列百姓是一个蒙祝福的百姓，这个我们从前面的历史里面已经看到过了。23章第9到第10节说，这个名是一个独居的名，他不列在万民之中， 所以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民族，神透过这个民族要完成他的心意，因此就说这个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民族。然后跟着巴兰也预言说，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百姓的十分之一呢？因为这些百姓非常的众多，谁能够计算他们的数目呢？可见透过这个预言，我们就了解以色列百姓成为一个大民族了。23章第21节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预言，巴兰说神没有看到雅各当中有罪孽。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常常得罪神，可是呢在神的眼中看到这个百姓一个圣洁之民，没有罪孽。然后还继续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在他们中间。透过这个祝福，我们就真正了解神跟百姓的关系，神在他们中间。24章讲到以色列百姓蹲如公狮，卧如猛狮，谁敢惹他呢？非常雄壮非常尊贵的一群百姓，好像狮子一样。24章最后一个预言提到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一位要从雅各出来，他要掌大权。可见这个是预言到未来以色列历史当中所要发展的一个事情，就是有星有杖有一位掌大权的这么一位从这个国家出来。所以透过这个巴兰的预言，我们看到这一群百姓是神祝福的百姓，而且人数众多非常尊贵，神在他们中间，而且神要从他们中间兴起一位掌大权的，这个应该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了。从巴兰的这个事件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在神的眼中这群百姓未来的一个发展，未来的境况。就像24章17节神表达他的心声的所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目前这个百姓是软弱的，可是他们是神的百姓。神说我看这个百姓不单只是现在这个境况，我看是他的未来。我觉得这种保证实在是让我们很得安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现在的以色列一样软弱的，好像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埋怨，他们攻击，他们不尊重神。可是呢在神的眼光当中看到的是不是现在，不是近日，乃是未来。所以在这个预言里面，神让我们看到他所拣选这个百姓以后要成为那一位弥赛亚出来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种的提醒跟激励，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可是神也透过一些软弱的工具，就像巴兰一样，还有以色列百姓一样，来完成他的工作。希望巴兰能够经过这么一个经历之后能够悔改就好了。但愿我们从巴兰跟以色列百姓身上也有所学习。不过神给我们的一个保障就是，神看我们其实不是在现在。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神透彻的了解每一个人的软弱，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被神塑造，就能够被神用。第三个保证在这个段落里面是在民数记的25章。这一章圣经记录到以色列人在摩亚地的时候和摩亚的女子行淫乱，因为他们行淫乱的时候呢，也叫这些以色列百姓一同来祭拜摩亚地的神，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罪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个淫乱不单只是发生在一小群人的当中，它一直蔓延波及了以色列全会众。那在这么一个时刻，有一位祭司的后裔 就是腓尼哈。腓尼哈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甚至当神来惩罚这些会众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继续在犯这么一个淫乱的罪，腓尼哈就手里拿了枪，就进去把这个人刺杀掉。我想腓尼哈所表现的就是一个体贴神那个祭邪的心。腓尼哈刺杀了这个犯罪的人的时候，神就对以利亚撒说，腓尼哈是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呢他以我祭邪的心为心。神对邪恶，神对淫乱，神对拜偶像是绝对禁止跟排斥的。在这个时刻，腓尼哈就能够体贴神的心，所以神说，我要与亚伦家立约，让亚伦家永远当祭司，永远做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其实腓尼哈在这里呢，他杀了这个犯罪的人，也是等于是做神人之间的中保，让罪恶止住，让神的愤怒止住。所以在民数记21-25章这几章圣经里面，有三个保证。第一个就是借着战争，神保证说他们进去迦南地之后也是会这样子，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率领，在战争上可以胜利。第二个保证就是透过巴兰的预言，让我们看到神对这个百姓是有那么长远的一个期盼，虽然他们目前软弱，可是呢神愿意用他们，巴不得他们也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第三个保证就是神说，在你们当中永远会有祭司，因为呢腓尼哈他不容罪，不容淫乱的存在，所以有神祭邪的心，因此呢在以色列家永远有一个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把人借着赎罪祭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摩亚平原的事件，非常重要。民数记26-27章就是讲的第二个题目了，重新再数点民数。为什么要重新数点民数呢？因为旧的一代已经在旷野倒闭了，所以现在数呢就是可以打仗的男丁，可是是新的一代。所以民数记26:64说，在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是从前数过的，全部是新的，因为旧的都倒闭在旷野了。这次的数点里面呢，总数还是601,730人，然后利未人在一个月以上被数的23,000人，其实跟第一次差不多。因此虽然经过这么一个长期的漂流的事件，神过滤的那一群没有信心的、体贴肉体的、不体贴神的，可是带来这个新生的一代，还是跟从前有差不多的人数。我想在这个新生的一代的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神为他们兴起一个新的领袖约书亚。27:12-23说，摩西按立约书亚，神吩咐摩西说，你要按立一个能够继承你的人。我想这个真的代表摩西是年纪老迈了。我们记得上一课提到米利安跟亚伦去世，神也吩咐摩西说，你也不能够进去迦南地，因此呢在这个时刻安立了一个接棒的人。约书亚有几个条件，第一，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第二呢，摩西为他按手，所以站在百姓面前的时候，摩西分享了他的尊荣，摩西把他的尊荣分享给约书亚；第三呢，有以利亚撒他的协助，所以约书亚跟着以利亚撒的领导出入迦南地；第四呢，有百姓的接纳。所以约书亚被安立成为一个新的领袖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约书亚记第一章说到，约书亚非常害怕，非常胆怯，神就一直安慰他说，刚强壮胆， 因为神与他同在。因此呢，在这个新的一代，新的领袖，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我们真是需要神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兴起新的领袖，让我们有接棒的人带着神的百姓走神要他们走的道路。第三个分题啊，我们就不仔细讲了，那是民数记的28到30章，主要是重新的叙述一些节期了，一些献祭了等等的律例，大致上呢跟利未记的教导相符，彼此补充。第四个分题是在民数记31章，讲到征战的定例。前面21章提到，以色列人刚刚到达摩亚的时候，就经历到神帮助他们击败了敌人，而且呢得到神的应许，说日后神要为他们征战。民数记31章记录另外一次的征战事件，这个好像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东征西讨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这一群百姓呢都是新的一代的百姓，那么记住这些征战有很多的操练。31章第3节说，他们的征战是为耶和华报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用字。神对于当地的居民的罪恶已经忍无可忍了，要惩罚他们，因此呢就兴起了以色列的百姓为耶和华报仇，或者是为耶和华洁净罪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想这个战争定下了一些的原则，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征战的时候要遵守什么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什么人什么活物是他们该杀灭的，哪一些是他们该存留活口的，有这么一个定例，请你们回去看看。第二呢，就是战争之后那个洁净的礼仪，我们知道神非常重视这个洁净礼，所以他们征战杀敌之后进行这个洁净的礼仪，这是他们要遵守的。第三就是他们在征战之后所得到的掳物，他们掳掠了一些金银人牲畜等等的掳物的时候，怎么样来分配呢？这也是在这里已经定下来了。第四呢，就是当他们掳掠这些敌人的财宝的时候，他们做一个总计，而且把一部分的献礼献给耶和华，拿到会幕当中。所以虽然这一章好像很简单的一章圣经，其实呢为着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做的一件大事情定下了一些定例，这个在约书亚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第五个题目是讲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分迦南地作为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产业，那在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准备，也给他们一些的指引，这个记录在民数记的32到36章。首先在32章，我们发现有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就说，摩西啊，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就在约旦河的东边，这里有草原，我们的牛羊可以在这里很好的一个养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说，我们不过去。那摩西就准许他们，可是给他们一个条件，说若是你们的弟兄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过来帮助他们征战。那这两个半支派呢也答应了，所以这个是在河东他们得了一部分的地。33章是简单的记录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路程，你们可以回去看看这一章圣经，大部分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地点呢都有记录，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很难考据它究竟是在哪一个位置的，所以在我们的讨论里面呢也没有提到。不过这一章圣经呢好像是一个行程路这样子，你可以回去看看。跟着34到36章就讲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要分地了，神为他们定下东南西北的界限，所以所谓的应许之地东边是在哪里， 南边是以什么为界，在34章都有定下来。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个地界的一个比较。那在这部分的圣经里面还谈到进去迦南地要分地的时候，究竟什么人来主持这个分地礼呢？这些都有规定的哈。首先就是有以利亚撒，就是祭司，还有约书亚，还有呢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出来，他们就在神面前研究分地。所以主持这个分地绝对是应该公平，不能够私下的去划分地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规定。还有呢，利未支派他们得到什么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呢？神也吩咐说要设立一些逃城，就是若是有人误杀人的时候，他可以逃到这些地方去躲藏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女性的继承人，如果这个家族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话，这个女儿也应该有继承的权利。所以34到36章完全是一种准备的工作。不过呢，从这个最后一刻民数记的各种的讨论来看，我们就发觉摩西带领百姓在这些方面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次呢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了。最后讲到这个神学连贯的时候，我们从民数记这个最后的段落看到，第一呢，神确定他给百姓的祝福和拣选，好，透过巴兰的预言。第二呢，重新温习宗教上面的节期跟献祭。第三呢，为进入迦南地有一些重要的定例定下来，包括征战的定例，包括分地的定例。所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西乃之约的应许都快要全部的兑现了。所以虽然人失信，神却没有失信。在民数记这个最后阶段呢，有一些是已经兑现的了，像人数众多，有一些是继续兑现的，像要神与他们同在等等，有一些呢是未来才兑现的，在最近的未来就是得到迦南地为业，这是未来才兑现的。不过你们可以从巴兰的预言里面看到神给百姓一系列的祝福。什么人才能得到这个祝福呢？遵守神的命，遵守神的约的这些百姓。所以这个就是民数记这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在我们的课后作业里面，请你回去开始读生命记第一到十一章。然后第二题呢，约书亚一直是追随摩西的同工，从民数记中请你列出他被塑造的过程，以及他后来成为摩西的接棒者，什么因素给他这么一个重要的职分呢？请你回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若是你需要讲义，请你向电台索取就可以了。谢谢大家。